人间。
弟兄姊妹平安，上次同大家去分享嘅时候，我问大家一个嘅问题，话以后教会何去何从？从今日嘅环境，我哋去推断，以后大家都可能需要同疫症嚟共存。当有 80% 嘅人打咗疫苗之后，我哋系咪真嘅可以翻到去疫症之前嗰种嘅状态呢？我哋都知道疫苗唔系100%有效，打咗针嘅人仍然有机会去染病，仍然有机会将病毒传染俾其他嘅人。到时就算政府取消咗社交距离嘅限制，大家会唔会喺心嘅里面都保持住一定嘅距离？口罩会唔会继续戴？会唔会随便去人屋企食饭？会唔会翻教会聚会？人多嘅地方你会唔会去？嗱，呢一切都系未知数。但系我哋再加上另外一个嘅变项嘅时候，我哋知道病毒会变种，会唔会？到某一日，我哋每年都要去打新嘅疫苗，我哋当然唔希望有呢一日嘅发生。但系经过大概两年嘅封城限聚，最低限度我哋见到一个嘅原则，就系政府好怕教会聚会以致病毒传播。每一次封城限聚，教会首当其冲。所以呢两年嘅里面，全世界好多嘅教会其实佢哋都尝试咗去找寻新嘅出路。其中包括喺线上面嘅崇拜同埋聚会。另外一个现象其实喺疫症之前已经开始咗发生，就係小型教会嘅出现。有啲人叫佢做微型教会，或者叫做简约教会 ,simple church。叫咩名都好，佢呢个特色就係佢哋好细。好似家庭教会一样，有好大嘅弹性，有好大嘅流动性。不论系用乜嘢嘅形式，我相信教会一定要諗清楚一样嘢。究竟教会喺线上嘅聚会嘅目的系啲乜嘢？而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一样嘢，线上嘅聚会其实有好大嘅限制。喺部分嘅弟兄姊妹亦都选择咗去其他嘅网站。听其他嘅讲员，一边厢大家好努力好辛苦做线上嘅工作，录影啊、剪接啊、字幕啊，将啲唱歌将拼埋喺一起成为一个嘅诗班啊。但係另外一边厢一班人就去咗睇一啲较好嘅制作，较为出名嘅讲员。所以最基本最根本嘅讨论其实唔係喺线上或者系实体。上网还是系实体，其实我哋都要諗返一样嘢，就话我哋要返到去教会嘅初心。点解我哋系一间嘅教会，点解我哋会走埋一起？所以我相信神让教会去经历疫症嘅大流行，经历封城，经历限聚，要教会做一啲以前从未做过嘅嘢。例如我哋要上网去崇拜，喺 YouTube 嗰度睇崇拜，我哋喺 Zoom 嗰度小组聚会。以前从未做过，呢家突然间我哋个个都识，都识得做。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嘅机会俾我哋去思考，究竟教会系一回咩事。所以今日我哋去嚟睇希伯来书第九章嘅时候，我哋想同大家去分享返到去神原先设计会幕嘅心意。我哋去反省一下今日教会我哋系咪做緊神想要我哋做嘅嘢。上一章我哋讲到耶稣系更美嘅约嘅大祭司。佢系按照麦基洗德嘅等次作为大祭司。因为按照律例只有利未人先至能够做祭司。而耶稣佢系属于犹大支派，系王嘅支派，所以主耶稣系要需要按照麦基洗德嘅等次成为大祭司，因为麦基洗德佢系耶路撒冷嘅王，佢亦都系大祭司。祭司嘅工作就系喺圣殿当中去侍奉。第九章我哋见到圣殿嘅初形。是神吩咐摩西在旷野里面去建造，是一个可以叫做可窥式的会幕， 而会幕的尺寸大小，里面的家私摆设，全部都要按照神自己的设计。大家可以有时间的时候翻翻到去圣经睇翻出埃及记24章到31章里面详细的描述。你见到每镬是会幕是人造的，当然有人的祭司去管理。会幕的入口在东面，至圣所在会幕的西面。圣所里面有灯台，预表着神的光。正如耶稣基督他曾经两次的宣告，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司徒约翰都这样说，他说真光已经照耀。灯台所预表的是神的光照耀在黑暗当中，而主耶稣他就是这个的光，真光已经照耀，是因为福音已经开始传播，人的生命已经开始改变，而这个的改变就是见证着真光的工作。司徒约翰继续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主耶稣说，你们若果彼此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得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个光的见证就是这样。第二样东西，桌子和陈设饼，原陈设这个的原文有临在的意思，是神的临在。我们知道每逢安息日，祭司就要将新的饼换上去，饼所指的是神和他的选民的关系。关系在于祭司代表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在神的临在底下去吃这个的饼。因为饼是放在圣所的里面，他们要在圣所里面吃这个的饼。而当祭司去换饼的时候，每逢安息日去换饼的时候，圣所里面就是祭司和神大家在一起。祭司吃这个的饼就好像跟神一起聚餐一起外筵一样。第三样东西，第三节那里见到有第二层的幔子，是进入去圣所的入口，只有大祭司才可以入去。第四节所指的金香坛，其实金香坛是在至圣所的入口，在幔子的前面。有些人问，是不是作者写错了呢？根据犹太人信徒的学者的解释，因为金香坛所发出来的烟是直接升上去至圣所的里面，所以说金香坛在至圣所里面是可以接受。何况其实作者根本无意去详细讲明会所里面的设计里面的家具。从诗篇141篇启示录第五章和第八章里面，我们见到香坛的烟是指圣徒的祈祷。在新约的里面再没有烧香的要求，反而我们见到一样东西，在马太、马可、在路加记载了耶稣洁净圣殿。特别马可引用了以赛亚书56章第7节，他讲话，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这一句对当时犹太人来讲是不可思议、不可想象、不可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圣殿是一个绝对神圣的地方，是神和他的选民会面的地方。只有祭司才可以走近，犹太人都只可以在圣所的外面，更何况是外邦人，你怎可以叫殿是万国祷告的殿？但是我们看回在耶稣当时希律王所做的圣殿，有一个十分巨大的外邦人院是在圣殿的外围，原意是因为耶路撒冷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的都市，有外邦人盼望可以敬拜以色列的神，但外邦人院在当时已经被犹太人霸占了，拿来做买卖祭牲的地方。所以耶稣说他们将圣殿弄成贼窝。我们想一想，耶稣说他们是贼，是不是他们做生意不老实？我不敢很肯定地说，但是起码这单的 交易买卖是你情我愿。例如我们去到一些旅游景点，我们想在那里买一支汽水都要贵人一两倍的时候，这么贵你都肯买的时候，我不认为卖的是一个贼。这个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交易。不过当时犹太人以敬拜献祭为名夺去了外邦人敬拜祷告的权利的时候，这个是百分之一百的贼祸。约翰福音二章十二节亦都记载耶稣洁净圣殿。约翰要指出的是耶稣的身体就是这个的殿，而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教会是万国祷告的殿。不过祷告就不是单单我们合埋隻手眯埋隻眼这样来祈祷。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六七节，大家都好熟这段的经文，说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所以的重点是凡事这两个字。凡事是指我们的行事为人，凡事是指我们的心思意念。基本上我们的生命应该是祷告，而我们的祷告就应该是我们的生命。这一切都会好似金香坛的烟一样一路升上去，去到神的面前。至于这些烟是香定还是臭，大家心里有数。至圣所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的家私就是约柜里面有神给摩西的十诫，写了在两块石板上面，有盛载玛拿的金冠，有亚伦发过牙的像。十诫是神他自己界定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人应该有的态度，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只是需要有耶和华神他自己，而不可以有其他的偶像。至于人为什么讲大话不守安息日，为什么人会杀人奸淫偷盗，完全是因为在人的心目中里面我们有其他的被造物比我们的创造主更加大更加重要，以致我们宁愿去杀人宁愿去讲大话都要得到这些东西。我们根本没有放神在我们的眼里面。所以点解神要我哋去远离偶像？若果你明白我喺度讲紧乜嘅话，你会明白点解神要将十诫放喺约柜嘅里面。另外，玛拿系神嘅看顾同埋供应，亚伦嘅像系要提醒以色列人佢哋嘅背叛。因为以色列人不断向摩西同埋亚伦去发怨言，而呢两个嘅物件摆埋一起放在约柜的里面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十分强烈的对比。人一直背叛这一位做我们的看顾我们的不停地看顾我们的并且去救赎我们的神。但是人怎样回应呢？先是用金牛去取代神，然后不停地去反对神所拣选安立的仆人。但神他反而按着他自己的信实守约施慈爱，所以我们见到在约柜的上面是有基路伯的施恩宝座。诗篇九十九章第一节指出，神坐在基路伯之上作王。民数记第七章我们见到神在两个基路伯之间向摩西去讲说话。讲到基路伯，我们外邦人没什么很大的感受，但是犹太人就不同。若果你细心这样去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读到尾的时候，我们会见到一样东西，神将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园。跟住怎样就派基路伯，基路伯是众数多过一个的基路伯，守住东面的入口。并且有旋转的火焰剑守住入口，人不可以再回入去伊甸园吃生命树的果子。出埃及记三十六章记载会幕所有的幔子 都要绣上基路伯的图案，包括进入去至圣所前面的幔子都绣了基路伯的图案。熟悉摩西五经的祭司，他当然明白基路伯和火箭的目的。伊甸园本身是一个完美和谐的地方，神和人一起享受伊甸园的 Shalom。 Shalom 这个希伯来文所指的就不是单单指平安那么简单，不是单单指讲到没有敌对仇恨那么简单，它更加指向人类的繁荣、安定、昌盛。而会幕是神和人同在的预表，会幕的设计是至圣所在西边，入口在东边，所以每逢祭司由东向西进入去圣所的时候，而大祭司亦都每年一次在大赎罪日由东向西这样入去至圣所，他们都要穿过绣了基路伯的幔子。在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可能不想起在基路伯中间有一把旋转的火箭，是因为人犯罪得罪神，而这些的罪不是一个普通的认罪祈祷就可以解决。想一想，若果你被人大大地去伤害，你同样都会知道一句对不住并不足够。所以有人知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们用这种方法去解决。希伯来书九章22节告诉我们知道，按着律法几乎每样东西都是用血洁净的，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正如今日大部分的国家，叛国是死罪，背叛神亦都是死罪。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设立会幕圣所，要住在人间里面，神就要解决人罪的问题。所以会幕里头有祭司，有献祭的制度和系统。大祭司每年一次在大赎罪日为以色列全国的人民去赎罪，他要进入到去至圣所的里面。而祭司每一日都会为犯了罪的以色列人献上动物的血作为赎罪祭。不过希伯来书第十章四节告诉我们知道，因为公牛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不得又要去做。为什么？是因为整个的会幕和献祭都是指住主耶稣基督，他不单止是永约的大祭司，他更加是一次过并且永远有效的祭物。他穿过幔子，经过这个基路伯，经过旋转的火箭，即是神的审判，所以他被钉死在木头上面，他将自己献上，因为他的死，圣殿的幔子由上至到下面被撕开，意味着人从此藉着主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得到怜恤，不再要祭司，不再要祭牲，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不是。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圣徒都已经是祭司，而主耶稣基督是永远有效的祭物。那整件事对今日的教育有什么意义呢？从会幕的设计里面，我们看到只有祭司才可以亲近神。今日我们每一个都有君尊祭司的身份。我们每一个的圣徒都可以亲近神。从我自己在圣经当中的领受，圣徒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其实并没有这个的阶级的分别。不是因为你是牧师你可以做这件事，不是因为你是长老执事或者是什么导师你才可以做这件事。有分别的是圣灵给我们的恩赐的分别。举个例，圣灵俾你有教导恩赐，你就应该去做教导的侍奉。教会可能会出错 ,ok? 但是圣灵不会出错，你有没有恩赐才干你才最清楚，你有恩赐 教会去帮你验证，你确是有这个的恩赐的时候，你就应该出来侍奉。会幕是灯，会幕的灯台是永远不会熄灭，神的光是要照到去世界上面。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面是不可以隐藏，人家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放在灯台上面，让 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教会同样是要建在高的地方，这个是一个的象征式的讲法，意思是要让神的光照耀在黑暗的世代的里面。这个就是教会在世上面的好行为。留意一样东西，光只是照耀黑暗，叫世人将荣耀归给父神。神并没有要求光要成为一种政治的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不过若果你已经是一种政治力量，你已经去尝试去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更加要为光要用好的行为去做见证。这个是你在世上面的责任。陈设饼是神的关爱。圣经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而爱亦都是无条件。香坛是教会的祷告的生命，要祷告的不单止是教会的领袖，而是每一位作祭司的信徒。同神的关系的建立方法就是祷告。教会是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这一句不等于每一间的教会都要成为多元文化的或者多种族的教会。只要我们身处在一个多元文化的都市的里面，我们今天好像耶路撒冷一样，有很多不同种族的人，有很多不同文化的人走在一起。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连希律王他起这个圣殿也都顾及到在外邦人的敬拜，外邦人的需要。我们的教会坐落在一个相对地华人较少的社区，而我们的仔女身边的同学大部分都可能不是华人。我们做工的地方，我们身边的同事大部分都可能不是华人。而我们的邻居大多数都可能是其他的种族。如果我们只能够向华人传福音，然后将它带回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的大使命其实是十分之局限。这个可能是我们的弱点。这个是可能卡住我们不能够继续在福音的工作行前多一步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将我们的弱点变为我们的强项？若果一般的白人，一般其他种族的人对我们华人不是太过认识，但是若果他们对我们的炒饭，对我们的点心有兴趣，对我们的 spring roll 很喜欢吃的时候，又或者对我们的 ABC 在这里出世，我们的第二代的仔女很好奇的时候，又好似当我哋返到去香港，我哋见到一啲讲好流利地道香港话嘅印度年轻人嗰一种嘅好奇。若果佢哋想知道我哋多一啲嘅时候，我哋会唔会俾佢哋打开一个嘅渠道，让佢哋多啲嚟认识我哋。会幕、圣殿、教会都是神要住在人的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神不会用超能力去彰显他的恩典和他的真理。五千几年的救恩历史告诉我们知道，这个是你和我一起在社区里面要做的事。